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学佛应有的态度。那在谈这个态度之前呢，首先呢，我们说学佛应有的态度，那首先我们当然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佛，因为如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佛，那谈不上态度了，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要首先呢，当我们要谈到学佛应有的态度，我们先要对自己为什么学佛要有这个明确的认知，那这个才奠定一个基础。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自己为什么要学佛，然后为什么选择了佛为我们学习的对象，那我们要向佛学什么，这些基本的一定要能够树立。如果没树立的话，就好像没有一个这个明确的，还是就好像没有眼睛然后乱跑一样，然后说我要怎么跑才跑得快，但是你没这个没有方向的，然后再只是说没有方向，但是只是学说要怎么跑的技巧，那这样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自己为什么要学佛啊。那当然这个大家学佛的动机或许会不一样啊。我们曾经说过，很多人都称他们为佛，自己为佛教徒，但是事实上很多认为是自己是佛教徒的，你说你问他你为什么学佛，可能每一个人给你的答案会不一样的。其实在座的大家，如果我问你你为什么学佛，人生要了脱生死，对，还要了脱生死。那还有谁呢？建平，
求解脱
，就跟他一样了。那还有谁有不同的？
希望可以做更好的人，
做好更好的人。有的人希望说能够好人难做，
所以做更好的人。
做更好的人，更好的人更难做。那所以呢，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目标。你想，你就觉得，如果说你到一个佛寺啊，有很多在拜佛的，你去问他们，你的学佛是为什么？所以有一些说，哦，我希望做一个好人，啊，我希望这个能够身心得到平安，啊，家庭能够平安。有一些当然就是进一步的说，哦，我希望得到解脱。那也有一些呢，希望说啊，我很崇拜佛，希望像佛一样。那会有不同的目标。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学佛是为什么？那当然有的就是希望能够成佛，有的希望能够解脱，有的希望呢能够生活得更好，做更好的人。那不管怎么样，总是呢求更好。啊，进步啊，那要怎么样去进步？那为什么我们选择佛？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哲学家，这么多的宗教，为什么我们选择了佛？这也是我们要了解的。否则你的同学问你说，为什么你不来我的宗教，你一定要去佛教呢？佛教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你这么相信佛？佛的功德跟我的神有什么不同呢？你要能够清楚啊，能够清楚的话，你对自己那个信心才会坚固，而且很清楚为什么自己要选这一条路啊。所以呢，我们要对佛有所了解，要了解说佛他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像一位老师一样，他跟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曾经生活在这个世间，也跟我们一样曾经充满着烦恼，但是他就发现到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解脱自在快乐，但是我们却常常把自己陷在很多的不自在当中。我们希望呢能够无所束缚，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要得到的什么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拼命去追求很多的这个享受，很多的东西，希望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希望能够满足我们的期待。 但是越追求就越不满足，越追求就越多束缚。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世间上很多人都在追求快乐，但是结果呢，是发现到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以及束缚。所以佛陀在还没成道之前，他就观察，现在这个是人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子？到底我们追求，我们希望得到自在快乐，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在快乐？为什么我们拼命追求的时候还是不能快乐？所以他经过他的修持，他觉悟了真理，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自在的原因。那当他觉悟了这个真理之后呢，他破除了这个让我们不自在的原因，所以他得到自在以及安详。所以他有这个大智慧，能够看清楚为什么我们会陷在苦恼当中，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的苦恼，要怎么样修持才能够把这个苦恼去除。所以因为他自己经历过，那他也透视了问题的这个所在，这个的原因，那也知道解决的方法。那所以呢，他有大智慧，不单单他大智慧，他有大智慧，所以呢，他也把自己的这个烦恼也完全清楚了，所以他非常的清净安详。那不单单如此，他还有慈悲心照顾众生，他不单单是自己自在了。他也知道说，其实每一个人就跟他之前还没有觉悟的时候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够得到解脱自在的可能。所以呢，他不单单自己得到解脱，他也希望把这个教法跟众生分享，所以他有大慈悲。所以当我们学习，我们说我们向佛学习的时候啊，如果同学问你为什么你选佛，你说佛因为佛有大智慧，他了解宇宙的真相，了解我们烦恼的根源。根据跟他学习的话，我们不会像这个跟做一个盲人一样呢，一面走一面碰壁。那跟着他走的话，我们会慢慢走到康庄大道，能够得到身心的自在。所以我们有信心，同时佛他又是那么的慈悲，那么的清净啊，即使我们这个学得很慢迟钝，那他也不会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笨，我不教你了。佛包容所有的人啊，学习慢的他用慢的方法教导，但是他还是很有耐心的不断的告诉我们。所以佛的教法当中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告诉这个指导那些这个学习领悟能力比较慢的，他就用慢的方法，领悟能力强一点的他就教快一点的方法啊。那所以呢，佛陀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巧方便，同时又有平等心，所以我们跟佛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会很安心，很有信心，只要跟着这条路慢慢的走，我们也能够得到自在与解脱。所以我们要升起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然后知道说我选择的方向，然后呢，我要选择这个方向是向佛学习还是要求解脱，那我们就不断的要提升啊。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清楚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学佛啊。所以呢，大家应该问自己，我要向佛学什么，那我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得到清净自在解脱。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目标，或者是说希望得到清净自在啊，解脱能够成佛啊，都是要提升自己。那所以呢，进一步的我们要知道说，好，那既然佛能够解脱自在，为什么我们不能解脱自在？为什么我还在苦恼当中？所以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佛法，佛所说的方法，佛所告诉我们的义理啊，告诉我们苦恼，我们的苦恼在哪里？刚才我们说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自在解脱，但是呢，往往呢，我们还是找不到真正的快乐。 好像我们的快乐都有 side effect 的，都不是真正的快乐。那我们不断的追求自在，但是结果呢，我们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束缚。我们希望能够自在，不会被这个不会被这个这个闷热的空气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制造了冷气啊。我去到哪里，我都有冷气房，但是一没有冷气，冷气房啊，你就觉得啊，我很舒服。你看，我们能够战胜一环境，但是有时候一停电，你就很受不了了。以前的人没有风扇，没有冷气，他们就用手扇一扇啊，去到哪里还可以扇啊。现在你有冷气了，一停电的时候就非常难受，然后有的人难受到什么事也不能做了。然后呢，同时制造了地球的暖化，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要战胜自然，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得到自在。但是结果呢，我们其实被更多的事情绑着了。我们希望有舒服的床，能够好好的睡觉。但是当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到旅店跟你的床不一样的时候，你又睡不着了。单单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们是希望说啊，家里的床舒服啊，我们每天都很舒服的睡觉，那我们就被它束缚住了。你去旅行，我们只是说旅馆的床其实也很舒服的，跟你的只是跟你家里的床不一样，你就睡不着。更不要说呢，你如果去参加一个什么禅修啊，那个什么，或者是说八关斋戒啊，叫你睡在地板啊，那你就根本就不能睡了。所以我们追求自在，但是然后我们就被这个我们所追求的这个东西把我们束缚了。大家希望方便，好，每个人都有手机，手机一不见的时候，好像就什么事情就不能做了。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束缚。我们一方面以为说、啊、现在有这些东西都很自在了，但是事实上不是。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苦恼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反而给我们那么多的束缚。虽然有短暂的快乐以及舒适，但是还是给我们带来无限的这个束缚。所以我们要了解，然后进一步的，那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来自于我们的我执。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我，所以呢，我们想要这个，要那一个，以为有这些东西我就很快乐。但是没有想到呢，我们要了这么多东西，把它压在我们自己这个身上，让我们呢觉得背着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担子，我们像一个磁铁，把很多东西都吸过来，吸到这个磁铁好重好重。这个是一个我执。然后呢，因为这个我们不了解自我的真相，所以产生一个很强烈的我执。然后呢，什么东西呢，都要成为我所爱。但是这个我是什么呢？这个磁铁需要那么强吗？我们以为我们这个磁铁越强，我有越多的东西，我就越伟大越有力。但是没有想到呢，你这个磁力越强呢，你的压力就越大。这个我们以前说过，这个我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观察这个我的真相，它是不断的变化的。我们的身心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我们的脑子的思想不断在变化，我们的这个色身血液不断的在循环，细胞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哪一个时刻是一模一样的呢？其实 它是很多因缘条件配合在一起，那不断的在流动当中，其实没有一刻是一样的。我们抓住的一个我到底是哪一个，其实真的找不到，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在一起，然后又不断的在动当中。你到底你是说哪一个东西是我呢？其实找不到，但是因为这个种种因缘条件组合在一起不断的变动的时候，它有一个暂时性的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我们就错觉把它当成一个我，然后就自己就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然后就产生一个自我意识，然后呢就认为这是我，然后我们就处处保护自己，然后呢就要越来越多的东西属于自己的。所以佛陀他觉悟到这个真理，他了解到其实我们是错误的去执着自己了，这个我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当你能够了解这个我是在事实上不是实在的我，而能够放下对自我的一个染着的话，你没有这个放下自我的染着的时候呢，你发现事实上我们跟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以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是不断的在变动的。那没有一个我执的时候，那也不会这个就像那个磁铁没有磁性，它也不会吸那么多的东西，那是很自在的。那所以呢，这个苦恼的原因来自于一个强烈的我执，那从强烈的我执就产生了进一步的产生贪嗔痴种种的问题，然后呢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恼。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佛一样自在的原因啊。佛与众生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智慧。那所以佛是从一样跟我们一样迷惑的一个境界，最后达到成佛，所以他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行成佛，但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去观察自己的我执。那在身口意的这个行为当中呢，去觉察，哎，我这样子是一个我执的膨胀。这个我执，在道理上我们要明白说，这个我执事实上是错误的，是不实在的。我们不应该让它过度的膨胀，所以在身口意的过这个生活行为当中呢，渐渐的去消减这样子的一个执着，然后依佛法去习惯去观察，为什么我要讲这样子的话？是我要表现自己，那为什么我要表现自己？那所以呢，我们透过身口意呢，去反观，慢慢的对自我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也慢慢的降服我们的我执，最后呢能够把它去除，那我们也才能够得到自在。所以呢，这个修行的方法呢，就要靠我们透过持戒啊，因为戒呢帮助我们一个规范我们的贪嗔痴，因为贪嗔痴的所有膨胀也是因为我执的膨胀啊，从我们能够看到的行为去规范了，再能够约束自己控制自己，再进一步的静下来想想，哎，为什么我要这么贪心，为什么我要这么嗔恨这个人，为什么我的嫉妒心那么强，都是一个我在跟人家比较。所以能够这样子慢慢的去借助戒，然后去慢慢的抑制自己，然后让心呢不要那么样的狂妄，然后呢也借助心不那么狂妄的时候，让心慢慢静下来，进一步的修持禅定。那禅定呢，让自己这个观，就像我们刚才一样，观照我们的呼吸啊，然后这个所有的念头升起，把它放下；声音传来，也把它放下。只是感觉呼吸，自然的呼吸，进与出啊。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把我慢慢的也降服啊，因为你只是感觉那个呼吸，这个风进出进出，没有一个我的意思啊。慢慢的让心专注，我们的我也越来越 越这个越薄弱，我执越来越薄弱。那这样子的时候，当我们看事情的时候，也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然后才能够对佛所说的道理呢，能够有更深一层的体会。当我们我执很大的时候呢，往往呢事情看得不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说旁观者清啊。如果说你跟他两个在吵架，你们如果吵得很激烈的话，你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你一定都是在保护自己。那但是第三者看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有错误，两个人也有对的地方，但是两个人在吵的时候，你只看到对方的错，你不会看到自己的错。所以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想想的时候呢，就会解释到说，事实上很多当时生气的时候讲的话呢，是过度的，而且是自我的膨胀在保护自己的。但是你静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清楚。所以当心能够澄清到这个没有其他的杂念，然后我执又很薄弱的时候，我们对佛所说的缘起无常的道理呢，就会有更深层的认识。那这样子呢，才能够慢慢让我们得到解脱。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苦恼的原因在哪里。那我们既然学佛，希望能够得到像佛一样的清净自在，那这个正见呢非常的重要。这个观念，这个了解说我们要向佛学习，希望像佛一样得到清净自在解脱。然后呢，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佛一样的清净自在解脱，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强的我执，然后结果进而产生很多的烦恼。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像佛一样的清净自在解脱的话，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降服减轻我们的我执以及烦恼。那这一个观念要非常的坚固，就是要知道说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减轻我们的烦恼啊，然后更进一步的办到，我们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慈悲心、菩提心。好，那所以这个呢，然后要怎么样修学，就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反观。那所以呢，我们要对佛所说的教法这个烦恼的根源在哪里，还有这个四圣谛法，我们要非常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天天在困在把自己呢陷这个天天都在这个贪嗔痴我执当中打滚的话，我们就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呢，依佛法去修持啊，依戒定慧去修持，然后慢慢的减轻自己的染着、嗔恨、嫉妒、骄慢啊我执的话呢，我们能够慢慢的得到清净以及自在。所以这个是因果啊，如果我们种烦恼的因，我们就得到烦恼的苦果；如果我们种朝向解脱的因，我们就给自己带来这个慢慢的给自己，让自己呢能够清净自在。所以是这个因果呢，我们要非常清楚，我要得到的是清净自在安详的生活，那我要种怎么样的因才能够朝向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因果呢，因果的这个观念呢，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要选哪一条路啊。然后呢，了解到说一切是无常变化的，我现在烦恼很重，但是是有可能呢慢慢的减轻的。不要说我是业障比较重的，我生下来就是这个脾气坏的，所以呢怎么修也不能改的。有的人常常这么说，事实上我们要了解说一切是无常的。我们之所以会养成这个牛脾气呢，也是培养出来的。那要养成慈悲心呢，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对不对？只是说我们以前呢，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养成了那些牛脾气，我们花很少的时间去培养我们的清净心，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脾气也可以改变的。只是说牛脾气，牛就是比较倔强，有时候就是难改一点，但是就要看你自己的意志。所以呢，对因果四圣谛的这个两重因果的这种观念呢，我们要了解啊，然后呢要能够建立坚固的信心。好，现在明白了我们要跟佛向佛学什么，我们的苦恼在哪里。好，现在这个路是这样，这个佛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路这条路了，要怎么走。那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说，我要好好的去依佛的教法，去朝向这个安详自在的生活，去培养适当的因，让我呢最后能够得到安详自在解脱成佛的果。这个是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同时要有坚固的信心，这个信心以及意志要去实践。那所以呢，能够先建立起这个这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这个落实去修学啊。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有的这个态度。很多呢，你了解了佛所说的这个因果，佛所说的苦恼的原因，但是呢，在实践上呢，就没有那么样的积极，那是没什么意思的，那没有什么用的。你说我知道苦恼原因来自我执啊什么之类的，你背了一大堆，但是没有去做，那你还是没有办法提升自己。那换句话说，你对佛所说的教法的信心以及坚固心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如果你真的能够感觉到说生活是很苦很苦，苦恼在于我们的我执以及愚痴，我们会很想去突破它，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得过且过，换句话说，我们对苦的认知不够彻底，同时也对无常的认识不够彻底，会觉得说我还有时间呢，我还有时间呢，所以才会呢，这个万般的拖延。所以呢，我们要对，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对无常、对苦的这一个认知呢，要非常的认识，然后对因果也要非常的认识。很多人呢，就是觉得不对，就是对这个苦果的认识不够深，所以呢，就觉得没有关系了，好像就是因果不会来找他一样的。所以这个比如说有的人，我们说素食吧，有的人这个说吃素没关系了，吃一点，还没有想到说哪一天我也变成一条猪的话，那我就是要这个我喜欢被人吃吗？我们的那种感受不够强。还有比如说贪睡吧，大家都贪睡不想起来，我们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看戏，我要玩电脑，这些事情呢好像比较重要，学佛比较没有那么重要。这个就是我们不能看得长远，我们的生命有多长，我们学佛的时间还有多少，我们的烦恼还有多少，我们的烦恼还有很多很多。那但是我们下了多少的功夫去对治我们的烦恼，大家活到二十几岁，有没有十几岁的，那但是我们的烦恼贪嗔痴还是那么多，我们把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其他的事情上，多少时间我们花在净化自己的身心。那这样子一天一天的过，等到我们老的时候很快，不，现在也 不一定是老的时候才进棺材，随时随地都可能。 我们的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面对苦果了。贪嗔痴不能去除，还不断的造恶业，那我们来生不是很苦吗？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这些问题。所以在遗教经里面也说到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内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烦恼，就像还有很多的毒蛇在里面。他说我们贪睡眠，就好像说就有毒蛇就睡在你的床头床边，你还能够睡得很安稳一样。但是我们随时随地就被这个毒蛇可以咬死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精进，要先把这些毒蛇去除了，你才来安稳的睡觉。但是我们不是啊，毒蛇在旁边，在床底下，在那里，你都一样睡得呼里呼噜的，跟蛇一起睡觉。贪嗔痴，我们就三毒嘛，都还在我们心中。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警觉，生命其实是蛮短暂的。那我们能够提升自己一分，我们就应该提升自己一分，否则的话时间真的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似乎呢在这一方面的这个警觉力呢不够。那所以呢，我们要怎样的态度去学佛，就是先奠定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去把它实践。所以这个实践呢，我们就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呢，有坏习惯就要改过，一定要提起一个精神来把它改过，不要让这个坏习惯呢继续延续下去，甚至恶化。有时候坏习惯你不改的话，越来越严重的。我们要知道说，有一些习惯是不好的啊，比如说啊贪吃啊，比如说啊骂人啊，比如说嫉妒心太强啊，嗔恨心太强啊，啊像刚才所说的牛脾气啦啊这一些呢，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些是坏习惯，它不断的增长的话，其实是一个我执的膨胀。为什么我们这么嫉妒人？有的人嫉妒到呢，会被嫉妒心牵引而去呢，甚至可以伤害别人。我们有看过有的人嗔恨心太强，嗔恨到去杀人，失去理智。所以呢，有坏习惯呢，我们一定要提起一个精力，一个精神来把它改过。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警惕啊，就是这个警惕呢，不要让坏习惯升起来。比如说我们知道说自己嫉妒心强，那我们要尽量的在平时就开始训练自己，多随喜他人的成就，多这个赞叹别人，不要让自己嫉妒心那么强，告诉自己为什么要嫉妒，就是一个我啊，我跟你比的时候我就不高兴。但是既然知道说这个我是引起的，是很多这个不是实在的我，那为什么我还是要那么强一个我来跟他比呢？我们要这样子的反观。所以我们要这个记得呢，如果我们不去抑制减轻自己，减少自己的坏习惯这个或者坏的行为，那只有给我们自己这个带来苦果。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改掉坏习惯很辛苦啊，的确辛苦啊，单单睡觉就很辛苦了。像你早一点起来啊，比如说要玩电脑玩到早上两点，然后第二天要起来上课不能起来，单单这样子的习惯都很难改了。所以一定要提起一个精力，在佛教里面这个叫做精进力。你要知道说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要说来世的苦果，你这个睡这个早上这个玩电脑玩到早上三点，然后呢第二天睡到十点，这个对身体来说 就不是很好，因为你没有给你身体正常的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说以后的苦果，你再过几年你的身体就垮下来了，你就马上先受现身报了。那时候辛苦的也还是你自己啊，所以要想到那个苦果，所以我们要能够提起精进的力量，让我们的坏习惯要改过，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要让坏习惯一直升起，要慢慢的减少。那另外呢就是要记得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希望说自己的这个身心行为越来越提升，越来越进化，那我们要尽量的去做好的事情，进化身心的事情啊，我们要提醒自己，哎，我要多关怀别人，我们要提醒自己，我要学会去鼓励别人，我要提醒自己去赞叹别人，接受这样子降服自己的我执，我要多提醒自己去做一些积极的去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努力的培养善行。那如果说平时已经有做了一些的话，我们更要提起我们的精力去更进一步的去做。所以呢这些呢都需要我们提起精神去做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时候有我们的习惯性的懒惰，我们会不想去做。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因果，也要记得说我们的目标，那不断的提起精神去做。那这种态度我发现在佛教徒当中非常的缺乏。大家听经闻法，然后呢真正要做的时候呢很多借口，这个就是精进力不够。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听了佛法，觉得的确苦恼那么多，我必须要赶快努力，那你一定要提起精神，珍惜时间。所以有精进力的人呢，他会深深感觉到无常，时间不多，他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能够修福修慧的时间，能够净化自己的时间，他都会掌握每一个时刻去提升自己，不管是种福也好，不管是启发智慧也好，不管是净化身心也好，每一个时刻都会念念以佛法相应，然后来提升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才会有一种不断要向上的一个心，但是我们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只是听了，但是事实上呢真正做的是比较少。所以学佛呢其实真正来说是一个净化我们身心的一个过程，从我们跟佛以佛为模范，看到以佛为模范，佛为我们的一个镜子，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以及不足，佛是那么的圆满，那我们要怎么样慢慢的提升自己，净化自己，朝向以佛为我们的目标。所以呢学佛也其实就是一个净化自我的一个过程，以佛的这个教法为一个指引。所以呢这种提起精进力呢来断除烦恼呢也叫做四正断。四正断呢第一个叫做断，也就是说坏的习惯坏的行为一定要提起精神把它断除，不能苟且偷生啊，那个以后就是苦果，就如果苟且偷生觉得没有关系了，这个习惯也不大不了，那个就是看不到苦果，看不到以后的苦果。我们有时候常常太近视眼，明明知道是不好的习惯，但是呢为了眼前的这个幸福呢或者是眼前的短暂的快乐呢，我们不舍得放。比如说有的人从事一些事业杀猪杀羊的，或者是说卖酒啊，或者是这些，然后他生意做得蛮好的，然后这个钱滚滚而来，你说这样子这种事业不是很好， 应该要改行了，但是呢就不舍得，因为你要改行的话你要从头开始，那生活会困难了、啊、也不用钱也就不会那么多啊。所以有的人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他就不舍得放，不舍得放。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我慢，有的人就是很骄傲，喜欢表现自己。那你说我们知道说哎，这个我慢心其实是一个自我的膨胀，天天这样子限量自己，这个我越来越膨胀，对修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呢说要改嘛，哎呀放不下面子，我一向来都是这样子摆这个样子了，现在要能够谦虚一点，就好像很难做到，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我从来没有跟人家 say sorry 的，或者是说我从来就是一直跟他表现说我是比他强的，今天要去跟他说你比我好，怎么也讲不出来。所以这些你会发现哦，都是我们的我执我慢。那我们要知道说我这个慢心很强，嫉妒心很强，我一定要学会把它断除。所以这个是断坏的一定要去把它断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除了这个坏的我们要把它断除之外呢，另外呢还没有升起的坏习惯我们也不要让它升起。那这个呢就要靠我们呢去以接力的规范来做我们的镜子。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觉察到它升起，或者是说这个习惯还没有太强，我们要赶快以戒呢来规范我们啊。所以第二种叫做律仪断，所以第一个呢叫做断，就是以律仪，也就是这个戒，这戒的规范。然后呢，所以当我们能够持戒、守戒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戒像镜子一样嘛，让我们看到，哎，我的贪心升起了，我想要超越那一条戒，所以呢，它叫做律仪断，以律仪呢帮我们断除一些不好的习惯。然后另外一个是随护断。随护断呢，也就是说，进一步的以这个依这个修持研究经典啊，修持禅定啊，念佛啊，种种的提升自己的善念，让自己的善法呢更生长。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修断，就是除了让善念升起之外呢，更进一步的修四念处啊。更深一层的修持，让我们这个原有的已经升起的善法呢能够更进一步的增长。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让我们呢透过这个断把一些这个坏习惯断除，然后呢以戒规范我们自己，让坏的习惯呢也不要再升起，然后进一步的还修持让善法能够升起，然后甚至呢更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要记得的态度，也就是说要常常有这种反省的心，坏的事情要一定要去把它断除，好的我们要尽量的去提升啊。所以这个学佛不是只是在于说听闻佛法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然后去跟自己的身心做一个反观，那这样子我们才说我们是在学佛，那净化自己，然后我们也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正利益。好，接下来我们要谈说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能够升起精进的力量，为什么我们常常，我们知道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如此，听了要实践，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那就像刚才所说的，主要就是我们对这个业报因果 无常的观念不够的这种认识呢不够深刻，所以常常就忘记了会有因果业报啊，也忘记了无常的迅速，时间不多，所以就常常就忘记了。那第二呢，就是这个欲望太强，明明知道是无常，但是这个欲望牵过去，还是暂时享受再说吧。所以呢，一方面就是知见不够稳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欲望呢，就牵着我们去贪婪于这个世间的娱乐啊，不管是这个好吃的啦、好听的啦、好闻的啦，啊，这个触摸方面的种种的贪吃、贪睡、贪玩，种种的都有。那这些呢，就让我们呢，摇摆，意志不能坚固。另外呢，还有就是懒惰的习惯。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呢，明明知道，但是想啊，佛净化自己太遥远了，就好像看清自己。有的人看清自己，觉得啊，佛是那么清净自在的，他只是去跟他拜，他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也要像佛一样的。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想说，我拜佛，我学佛是有一天要像佛那样子的，他只是拜，然后希望佛菩萨保佑，所以根本就没有以佛法来净化自己身心，然后或者是想说，没有想到说自己也可能，只是觉得说啊，我应该做不到的，所以只要佛保佑我就好了。那所以呢，这样子呢，他就觉得这个佛的目标太遥远，那自己做不到的，所以就变成不会有那个静静的心，忘记了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因为对这个教理不能够很深刻的了解，然后呢，所以进一步的就是这个欲望也太过深，那所以就变成不能够提起这个静静的力量。另外呢，也有呢，就是说，也不知道自己学佛是为什么，目标不明确啊，所以在学习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也不会因为怎么样的一个学习呢，升起很多的欢喜心，就没有推动力啊，所以这个是不能升起静静呢。主要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对道教理呢没有深刻的认识，第二呢就是贪婪于这个。这些娱乐，那要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升起精进的这个力量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对佛法要真正的去了解，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升起圣解力，也就是说对业报因果啦，这个无常啦，缘起的道理要升起坚固的信心啊，所以这个要透过听闻佛法，在日常当中多思维佛法，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慢慢的提升。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能够建立讲起这样子的一个坚固的一个知见，第二呢在我们的心上呢要有一种坚固的力量啊，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要能够面对困难，也同时呢要让这个决心呢要能够坚固啊，因为毕竟在这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些困难，那尤其是在要对治我们的烦恼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有一个坚固的一个心，知道说这个因果，然后知道说应该怎么修持，这道理是对的，那我们有这种圣洁的一个力量，然后另外就是自己的心智要坚固，即使是困难，比起呢在生死轮回当中不断的轮转的那一种苦呢还是小小而已，比如说我们盘腿腿很痛就不盘了，听经闻法太枯燥不听了，你觉得坐在这里 好辛苦哦，我赶紧去看戏。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不提升自己的智慧，我们不断沉迷在娱乐当中，那我们到临死的时候又继续去轮回了。轮回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断的贪婪娱乐，那来生然后行为上呢，也可能有时候不是很守规矩，那来生万一没有做到人的话，那不是很苦吗？变成一条昆虫，或者是变成一只狗，那种苦跟这个盘腿静静坐在这里听闻佛法的苦比起来，哪一个比较苦呢？我们要这样子去想啊。因为我们现在会觉得苦，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在冲动，觉得说我很想去看戏，坐在这里真的是很讨厌。这个苦跟在生死轮回当中的那种苦比起来，哪一个苦比较苦呢？我们要去这样子想。所以我们要能够耐一下性子，能够去知道说这种苦是值得的，耐一下性子听闻佛法，思维佛法，打坐念佛，这种苦呢是值得的，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能够帮助我们提升，也让我们的智慧提升，智慧能够提升，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苦，因为我的欲望在奔放，所以才觉得苦。如果我没有那个欲望在奔放的话，我很安心的听的话，就不会觉得那么苦啊。这个苦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能够了解，然后呢，在修行的进修的过程当中，也要有这种坚固的力量，耐一下性子，好好的修学。这个是然后呢，要尊重自己，就知道说，只要我耐一下性子，好好的随佛的教法去修学，我是有可能进步的。所以呢，要能够呢，这个对自己有信心，肯定自己能够修学的，能够战胜烦恼的，这个坚固力要能够升起。不要呢，学了两三个礼拜，然后就觉得好难啊，烦恼是可能断除的吗？不可能的啦。我曾经有很多这个佛友曾经问过，这个烦恼是有可能断除的吗？好不容易断除，就是减轻一点点，一件事情一发生马上又爆发了，然后呢又更严重了。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你去好不容易禅修，好像心静了一点，出了禅堂三天碰到一个朋友，他跟你讲一些话让你很难过，他就开始又发脾气了。烦恼可能断除吗？所以有一些人就开始怀疑，然后结果就放弃了。那但是我们要有信心，佛已经证明这是可能的。那所以我们呢，要能够肯定自己能够修行，能够战胜烦恼，那这个坚固心很重要。另外坚固心呢，也还有就是在我们修学的这个方法上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坚固心。有些人呢，他修学第一个是对自己就是没有这个坚固心，说我一定要去修学。第二呢，是对那个方法学了几个礼拜就讲啊，这个方法可能不适合我，然后就又放弃了，然后又听人家说哦那个方法好，他又去换那个方法，一下子念佛，一下子静坐，一下子听经闻法，然后说哎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那都不能够去深入。那这样子呢，也很就是会让我们在修学上呢，一直就像你们读书一样，一直换 course。读了一年这个，然后说我不喜欢，就换另外一个 course。再读了两年，我不喜欢， 又换另外一个 course， 结果你的朋友通通毕业了，你还没毕业。这个就是没有坚固心。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兴趣以及根性，有时候并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尝试，不要一直变一直变。因为我们知道说，比如说打坐，其实每一个人的心其实本来就是我们一向来的训练，我们的心都很乱。这个不断的这个奔腾不已，那所以呢，你坐下来的时候当然不容易，这只猴子要把它拉回来是很难的。那如果你只是坐了两天，你说哦，这个不是我的，这个不适合我，其实是不一定的。所以呢，我们要在第一个坚固力呢，就是要在自己要告诉自己，我要有坚固的心去修学，我这个不能够半途而废。第二呢，就是在方法用的方法上，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尝试啊，不要一直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从在一个修学的方法上慢慢去掌握它的要领。因为有的时候是要领没有掌握，所以你就修不好。比如说我们说修静坐，有时候你听那个法师或者听那个指导的老师在说观呼吸，因为用话讲出来，你在你的脑子里面想的时候，你会想观呼吸在鼻尖到底要吸到多长，还是多短，还是什么的，有的人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有时候要领还没有掌握，就变成很难进入状况。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点，这个给自己一点时间啊。然后呢，这个要养成精进的力量呢，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要有对佛法、对无常、对苦这些认知要彻底的了解，真正的认知。然后第二呢，就是有这个坚固的力量。第三呢，能够在这样子有这个对无常、对苦有认知，然后也知道对方法也有所认知，知道说我要透过这些方法的修学去破除苦恼的原因。那所以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落实的去修学，然后开始感觉到的确我的嫉妒心减少了一些，我得到一分的清凉，我的嗔恨心减少了一分，我得到一分的清凉，我这一次能够赞叹随喜别人，原来赞叹随喜并不让我自己减少任何的事情，反而让我能够更自在更快乐。我们升起欢喜心，升起欢喜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动力就来了，你就觉得很好，这样修行是蛮有趣的，给自己挑战了，然后会得到一点欢喜法喜，你就会很想的修学下去啊。所以这个欢喜心很重要啊。就比如说你们办菩提之夜一样，如果你们办菩提之夜呢，只是喜欢，比如说有的人办菩提之夜，他只是因为他喜欢这个组织活动啊，组织活动，那但是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组织活动过后呢，然后你就觉得累了，你就会不想再做下去。但是你在这个主办这些活动的当中呢，如果你有佛法在滋润你，同时你对你的目标很清楚，你不是只是为了主办活动而主办活动，而是为了这个了解到说佛法是很好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学习佛法，也希望借助在这个主办的过程当中，让我挑战自己对佛法的认识，对让我借助这个机会去实践佛法，看我怎么样去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看到我自己的我执我慢，还有自己的耐心，种种的，我们能够透过这一些呢，去提升自己，借助这个机会当成是一个修行的机会，而不是只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虽然 身体可能会累，但是呢，你会觉得哦，我这个当中我体会到了一些佛的教育，你就会有升起一个欢喜心。那这样子是这个欢喜心能够升起，你就不会觉得累。所以呢，要能够保持这个精进的力量呢，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精进的过程当中，能够升起欢喜心，那就变成一个很强的推动力，会让我们不断的去前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要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要记得佛的教法，因为修学佛法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借助每一个因缘条件去提升自己对佛法的认识，那有很多因缘条件可以让你得到法喜，那你能够得到法喜的时候，你的动力就来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能够因为毕竟我们的身体是这个肉体呢还是有限的啊，所以呢我们要适当的休息，适当的时间呢要休息，不要让自己这个机器呢过度的操劳。那所以这个能够适当的休息，然后又进一步的去做，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会需要休息的，但是你的心呢，向佛学习的心，要提升自己的心呢，是不断的。好，所以这个心可以，身体可以暂时休息，但是呢，一醒过来就继续的努力。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持之以恒。所以呢，不要让这个心呢，这个死去呀、啊。如果心呢，如果太累，累到自己觉得不想再做，不敢再碰的话呢，那就不好啊。所以我们说，哀莫大于心死啊。如果心死掉的话呢，那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要能够保润这个心啊，然后休息，然后再继续的前进啊，这是很重要。那进一步的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在这个修学的，所以这几点呢，大家要注意，就是第一就是对佛法要深刻的认识，对佛所说的道理要深刻的认识，第二坚固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升起欢喜心，第四呢就是适当的休息啊。那这个在菩萨道来说呢，这个精进力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刚才我们所说精进，我们在精进的净化自己需要精进的力量。那菩萨呢，尤其是菩萨要在这个修菩萨道的过程当中，精进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除了要净化自己，还要努力的去摄化众生。所以这个菩萨的精进呢是没有满足的。你会说他很贪心，但是呢，他因为他要帮助很多很多众生，众生是无尽，所以佛菩萨的精进力也要无尽啊。你不能说我度了这100个人够了，不要了。佛菩萨的心是无尽的，不是无止息的，不断的去这个。修持善行，它不是有限公司，它是无限公司。那所以呢，那我这个菩萨的精进是要往哪一方面呢？我们要走往哪一方面去精进，才能够成就佛道呢？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有的精进只是在净化自己的身心，那所以呢，只要自己身心清净，能够了解到这个自我的染着是不对的，能够破除自我染着，那解脱的人呢就可以解脱了。但是佛菩萨的除了这样子之外呢，还要更进一步的去帮助众生。所以佛菩萨呢的精进呢，要第一个呢要有这个爱护众生的这种心，就是说他精进不单单是在提升自己，也要随时随地的有这种爱护众生的这个希望呢，能他爱护众生呢，就是要带领众生呢， 救拔众生，利益众生，让他们的善根呢也能够升起，能够向菩提。所以这个是菩萨，这个修学菩萨道呢，第一个精进于护精进护众生，第二呢就是精进于护法。所以爱护众生，希望众生能够也能够得到解脱自在，除了不单单只是自己，也希望众生能够解脱自在。第二呢是精进于护法，就是要护持正法啊。我们一般在这个中国佛教里面常常说啊，这个人是我的护法，那个人是我的护法，也就是这个人出很多钱，那个人护持这个佛堂。那事实上呢，护法呢的意义呢，并不是说护持几位法师，或者是护持哪一个佛堂，这样子就是叫做护法。其实呢，真正来说呢，护法呢就是好好的修学佛法，依教奉行，表现出佛教徒应有的精神与态度。其次呢是最好的护法，因为我们希望说正法能够远远的流传啊，尤其是菩萨道，我们说要帮助众生，如果说正法已经被混淆了，没有正法存在这个世间的话，你要帮助众生那是很难的。众生所接触到的所谓佛法已经不是真正的佛法，甚至是错误的教法的话呢，那有的人花了很多精神去学习，结果学习到的不是正法，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呢，菩萨呢他要护持正法，希望正确的教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那所以呢，当他看到比如说有人说似是而非的教法，用佛法，用佛的名字讲，然后呢讲的不是正确的佛法的时候呢，一位修学大圣菩萨的这个行者呢，他会要站起来来护持正法，就是来纠正这种不对的教法。否则这个教法不断的这样子这个流传下去的话，那以后的人越听的就越不是实在的佛法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当遇到有人破坏三宝啦、毁灭佛法啦，或者是说似是而非的教法的时候这个修学菩萨道的这个行者呢，他们会有精进的护持正法。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更重要的，其实每一个佛弟子都有护法的责任。要怎么样护法？你说我的能力很小啊，我怎么护持正法？护持正法，每一位佛教徒表现出佛教徒应有的精神与态度。那别人一看，哦，佛教徒就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像我们在西方国家，佛教在澳洲来说是一个很新的宗教。很多外国人他一看到我的同事是佛教徒，哦，佛教徒就是这个样子的，很自然我们从外表就判断整个宗教，你说是不是？常常是落入。所以呢，如果我们称为我们是佛教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代表性。以后你们去工作，或许你整个公司里面就只有你一个是佛教徒，如果你的同事刚好对佛教有兴趣，他一定找你来问。然后如果你说的教法是不对的，他如果说他也没有再去参考其他的，你说的就是佛法，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要非常谨慎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去到什么地方，我们就代表了佛教徒。那佛教徒我们的举止行为也就代表了佛教。所以呢，护持正法，如果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好好的修学佛法，表现出佛教徒应有的精神以及风度，那这样子呢，去到哪里人家哦，佛教徒是这样子的。如果每一个佛教徒都能够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整体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呢大家不要看清自己说啊，这个 这个佛法宣传，这个护法都是法师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法师只有几位而已。那其实每一位呢，佛教徒都有这个责任。所以这个在大圣的这个菩萨修学精进呢，第一个护持这个爱护众生这个希望呢能够救拔众生，教化众生。第二呢，护持正法。第三呢，当然就是自己也要精进的修学佛法。因为要能够爱护众生，帮助众生，我们自己必须要提升自己。如果自己没有佛法，自己不知道怎么修行，你怎么去爱护众生？你怎么去教化众生？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不然你一比如说，而且有时候众生，有的众生比较顽固啊，有时候很难度啊，那你要有耐心，你要有方法。那所以呢，这个修学菩萨道的这个行者呢，这个、精进呢，也要精进的提升自己。所以这三方面，护持正法，爱护众生，还有自己呢，要努力的修学佛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让我们呢，在这个精进方面呢，能够不断的前进。那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呢，他想要精进，有心想要精进，但是呢，会常常会遇到一些障碍。那这些呢，或许有时候是可能是自己的精进的方法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过去的一些业障障碍也有可能，或者是自己扰乱了他人也有可能。所以呢，要能够呢在精进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少障碍呢在大圣起心论里面有提到呢，我们应该呢尽量的多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礼拜诸佛，礼佛忏悔啊。那这个是诚心的向佛礼佛忏悔自己过去如果曾经障碍别人修道。因为我们说因果啊，如果我们过去障碍别人修道，那我们今生要学习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啊。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有没有障碍过别人，但是因为我们的嫉妒心呢，有的时候人家想打坐，我们就故意在旁边敲锣打鼓那这些也是障碍人家，对不对？或者是说人家想要听闻佛法，你就故意讲说哎呀，这个佛法很难的啦，这个跟你讲也没用啦。那这些呢，都是人家刚好发起这个善心，你因为怕人家听了佛法会比你自己的佛法强，有的人就会有这样子心态，因为这个就是只是听没有实践，所以就是会变成还会有那种嫉妒心在作祟。本来佛法很好，要尽量的跟大家分享，但是他发现到他的同学好像越学越好了，而且进步的好像比他快，他就开始说啊，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跟你说，就不跟人家说。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的嫉妒心，有时候我们没有发现到。所以呢，我们要忏悔，忏悔的时候就反观自己的贪嗔痴，那忏悔自己过去的愚痴或许这个还有自己的烦恼，那希望呢现在烦恼越能够减轻，那也希望呢这个过去所障，如果说得罪了任何的众生或者是障碍任何众生，能够大家都能够呢宽宏大量，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能够向跟随着佛菩萨学习。另外呢，我们也要劝请佛诸佛说法，然后还有随喜功德还有回向菩提。所以就是礼佛忏悔劝请随喜功德回向菩提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呢一方面也会借助这样子的一个修学，提升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培养我们谦虚的心，还有培养我们向佛向法向僧的心。因为我们劝请希望能够听闻更多的教法，所以换句话说， 劝请佛说法，然后还有回向菩提，奠定我们的目标以及信心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礼佛拜佛发愿回向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好像修本来是说要成就佛道的，最后变成解脱生死了，所以呢我们要回向菩提。那所以这些呢，这样子的常常这样子呢，可以让我们一方面巩固自己的信心还有向佛的心，那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减少我们可能所面对的一些障碍。那所以这是在精进呢，说到精进，我们学佛的态度呢就是要提起精进力，然后这个要了解到说这个学佛是解跟行是要并重的。那要听闻佛法需要精进，要实践佛法也需要精进，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去体悟到佛法的真意。那所以这个今天所谈的这个呢就是学佛的态度，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反省自己学佛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在听闻佛法之后呢真正的把佛法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落实佛法在生活当中，遇到看到自己的坏习惯的时候，有没有提起一种精进的力量，努力的去把坏习惯断除？还是说坏习惯听了佛法知道这是坏习惯还是让它如此？那就是换句话说，对苦果的认知不够透彻。那还是我们听了佛法过后看到自己很多烦恼，还是还有很多时间慢慢来，我还是去玩说好了。那这个就是无常的认知不够。所以当我们听闻佛法了解了佛法过后，我们是否有提起这种警觉的力量，这个精进的力量，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去断除我们的坏习惯、坏的行为，然后呢，同时积极的去提升自己的好习惯、好的行为。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在每一个时刻不断的净化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听闻佛法，只是听闻佛法，在净化自己的身心的过程当中，根本如果没有做到的话，那我们还是很难这个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希望大家呢听了这个今天的课呢，能够反观自己的学佛态度，希望大家都能够提起精进的心，然后呢能够知恶行善然后呢能够进一步的净化自己的身心，让自己的身心越来越自在安详。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关色欲，如果是人没有色欲的话，那生孩子是错了吗？是应该去做吗？
这个是一种欲望。那所以呢，如果你希望得到解脱呢，你就要了解说，这个其实这个爱染呢是障碍我们呢解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你要生小孩然后呢你就会对你小孩产生染着，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要生小孩也是自己的这个盈溢的需要这个盈溢的真相又是什么所以呢真正看下去呢其实是不需要的之所以会陷入很多人就是逃不了这一关，所以才会呢不断的生死轮回，所以它才是一种欲望。
生小孩，我听人家说，就是生小孩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基因，
保护自己的基因。
啊、
基因的真相是什么？连我都没有了，还基因？
啊、所以吧，就是 如果说到那点呢、啊？
基因是那么实在的吗？
网络的基因是怎么样？
你我都要破除了，还说什么基因呢？
那我
对，
我是听我主持人
是一个
什么情
况？
就是你说，他说，
而且基因都会变化啊。
对呀、啊，基因还是缘起嘞。
没有，你看他香烟跟他爸爸有一模一样吗？
我是听文学家讲的。
你还要男方女方的要配合在一起，那什么基因啊？已经变了啦。
因为我就听他说就是因为怎么说人类啦，或者是只要是有
这种叫做什么知道吗？这个是从自我爱，然后呢、
啊、
就延伸到对家族的爱，然后就国家的爱。都是一个爱，就是我的国家、我的基因、我的家族、我的种族，都还是一个我、啊，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多的战争。结果就是我的家族，所以以前的这种这个在古代的不是这个部落、那个部落，是我们的部落、你们的部落，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产生吗？都还是一个我产生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